上礼拜选举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完全开票的时候，我就去看那个股市哈，当然是亚洲的股市，那个亚洲的股市就已经跌得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美国选总统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也是影响世界的事情。然后我们在公司里的时候，大家也常常聊这些事情。那人的盼望会影响你的行动啊，所以我有同事说他要搬家了，他要搬离开美国了。OK， 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想的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那我来先讲一个人物，也许你有些人知道这个人 ，Victor Frank 维克多·弗兰克。这一个人是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奥地利出生的一个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时候，他被抓到集中营。那他是一个脑神经专家，也是一个精神病的专家，所以他在集中营的这几年，他最后是生存下来，他就在那里观察集中营的各式各样的人。那集中营里头，他分析，他最后写了这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如果你去找的话，中文也有翻译 ,OK, 中文也有翻译。所以在这本书里头，他讲到集中营里有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对于生命已经感到绝望，然后他就采取野兽的本能，以暴力争取生存。那在这个痛苦绝望当中，人变得很残酷，然后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伤害别人，甚至可以伤害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是成为了生存。那这是第一种人，在这个没有盼望的时候，这种人的一个采取的行动。第二种人的话，因为在集中营里头看不见有任何的出路，就完全放弃，所以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然后就死掉。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当时在狱中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觉得这个某年的3月30号大战就要结束，所有的人就会得救，就会可以出去了。所以他的信念在这个3月30号那天，他持守那个信念，他说我们一定要得救在那一天，他就很有目的的在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到了3月30号那天，结果没有，大战没有结束，他就完全崩溃，完全失落。结果怎么样？当他这个完全失落的时候，他就完全放弃了，很快的他身体就不行，他就死掉了。这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完全看不见出路，他自己就 give up, 就放弃了。第三种人的话是讲到他可以努力抓着他对人生有一些渺茫的希望，所以他可以继续的活下去。那这些人是怎么样？这些人是盼望有一天好日子可以来到，他可以出去，可以还有重新获得那个健康，重新获得家庭，重新获得成就地位。他把他的期望就是说，将来我从这集中营出去以后，我还可以得到那些东西。这些的盼望支撑着他 活下去。那这些人是活下去了，这些人因为抓住这些盼望，他们是活下去了。但是当他们出到这个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继续追踪这些人，他说很多这些人因为出去以后的盼望跟他的现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结果他们就有忧郁症，甚至到后面很多人自杀，因为他们的盼望跟他们的现实有一个落差。他说有第四种人，第四种人他说不受环境的任何限制，仍然保持超世的盼望，一个不会因环境改变而仍然破坏的盼望。他说这些人在这个集中营里头的表现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们乐意帮助别人，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虽然在那个痛苦当中他们可以支撑下去，他们可以活下去。他说这第四种人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是不为环境所影响，不被环境所击破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集中营才需要有盼望呢？集中营里绝对是要有一个盼望才能够支撑下去，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需要有盼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有盼望。所以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跟我们的信仰也有点类似。 Frank 说，他说度过人生必须度过痛苦，度过痛苦必须要有盼望。我想这句话也是帮助我们真的在思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我们怎么样走过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及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想分三方面来跟大家来探讨今天这个题目，我们要有盼望。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看我们人活着都需要有盼望，都需要有盼望。但是第二个，我们常常失去盼望。第三，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活泼的盼望，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活得有力。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人活着需要有盼望，人活着需要有盼望。人类的盼望是什么？人类的盼望是科学、医学进步的文明。我前一阵子还在跟一些朋友聊天，说 Tesla 在发明，在研发，其实也不是 Tesla， 在很多公司在研发自动驾驶。那这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我现在有时候开车实在看不太清楚，然后开车的时候常常没有到失控啊，就觉得自己比较没有把握。将来如果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的话，等到我七八十岁的时候 OK， 我可以按一个钮，我就可以去 shopping， 我不需要打电话找人，那多好。这个科技的发展有盼望，是不是有盼望？盼望你活到八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出门，不需要麻烦别人，多好。医学上的进步带来盼望，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已经有六年的 Parkinson disease， OK， 那我想医学上的盼望，我一定盼望再过十年五年有医学的突破，可以治疗这种病症。同样的，我们今天很多癌症的研究继续在发展研发当中，我们也都希望盼望这些医学的突破可以来帮助 一些得病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得到这种病，我们盼望这医学上面的突破可以带给我们生命上的一个希望。文明呢，进步的文明，我们也知道，当然我们有一个文明的国家的话，有秩序，比第三世界国家看到的乱象绝对是好。我们希望国家朝着这个文明，这是人类的一个盼望。国家有什么样的盼望呢？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国家有什么样的盼望，那最近我们这个题目实在是谈的太多了，但是我回去查了一下，就是说每一届的总统其实在竞选的时候都有提出一些口号， OK， 希望给他的选民来带来一些盼望。2004年的时候，布希总统，这个是小布希哈，不是老布希，他说 Yes America can， OK， 美国是的，美国我们可以，这句话鼓舞人心，让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可以的，山谷教会我们可以的。Okay，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建堂的时候，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朝着这个目标一起走。2008年的时候，我回去找，哎，奥巴马竟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 Hope， 希望。这个是第几次？奥巴马第二次的时候， 2008， 哦，第一次， 2012 是第一次，对对对，第一次的时候， OK， 那这个是 Hope， 一个美国第一届的黑人总统，他要带来改革，他要带来改变，充满了希望， OK， 充满了希望。好了，我们的总统 Trump 总统，现在可以叫他 Trump 总统了啊，川普总统，他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是国家的一个盼望。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国力越来越弱，在不管经济、政治、军事上面，真的是很多的地方都越来越软弱。一个总统当他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如果全国的人愿意跟他的走，这个是带来一个盼望。相对之下， Clinton 的口号就比较弱了一点啊。我自己看，就是纯粹从这个marketing 就是角度来看 ，stronger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比较强大。OK， 所以这个是国家的盼望，国家的领袖希望给一个方向，让人民觉得有盼望。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哈。邓小平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改革开放，那改革开放那时候邓小平所做的一切经济上面的、政治上的改变是让中国突破了过去的一个瓶颈，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改革开放是他所为国家提出来一个盼望。到了胡锦涛的时候，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那和谐社会，我想对当时的人一定是看到，因为开放改革以后各式各样的乱象造成社会的一个不稳定不安，所以和谐社会是人民所盼望的，是国家所需要走的方向。习近平提的是什么？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应该有哈，中国梦，最近提出来的，应该是听说是在他来美国的时候，是不是提出来的？ 提出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其实跟那个美国，我们在这个在美国提的 American Dream 不太一样哈。美国在美国的话 ，American Dream 比较是个人的理想的体现。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包袱还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是为着民族，为着我们的国家。OK， 所以中国梦其实是要什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那我想这个是国家的盼望，人类的盼望，国家的盼望。那我们个人有什么盼望呢？我们个人有什么盼望？我们来到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来到这里，你有什么盼望？工作上面，哇，这里是 Silicon Valley，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创业的机会，股票可以上市 ，OK， 充满了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我们也盼望这个地方，我们的小孩子来到美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不用像在中国、台湾、香港那种竞争，我们盼望，但是结果是如何，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哈。我们这里竞争还是很激烈，但是我们是因为这个盼望，所以来到这个地方。OK， 我们是因为那个盼望，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结婚，有没有人？结婚的时候没有这种盼望，说坐在你旁边那个要跟你白头偕老 happily forever。 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因着那个盼望，所以你会嫁给他，或是你会娶他。 Yes I do， 那个是起初的盼望，绝对有那个盼望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对我们子女的盼望就更不用说了哈，我们希望他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将来可以进到好的学校。我们有时候给我们的孩子的盼望成为他们的压力，因为我最近都在 Youth 那边常常跟有机会跟我们的青少年聊天，他们常常说我的父母亲都是要我拿 A plus。 OK， 我说你的父母亲有直接跟你讲吗？他说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要。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他们身上的盼望。这些盼望一定能达成吗？其实我刚才列的这些所有的盼望一定能达成吗？很多时候其实不见得能够达成，但是你活着为着这些信念信盼望，你靠着是什么？靠是信心，是不是？因为你相信它会实现，所以你活着是为了这些，我这列的所有的这些信心。有时候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讲信心这件事情。对于无神论的人的话，你觉得你们讲信心 ，OK， 太不实际了。讲信心太不实际了。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坐在底下，你还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话，其实无神论的人也是有很多的盼望，这些盼望其实也是你的盼望的一部分。简单的说，你也盼望明天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是不是？你有这样的盼望，你才会一天一天就活。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信有神的还是无神的，我们都是靠着有盼望来继续活下去。如果你已经绝望了， 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奋斗的精神的话，就像集中营里头的，你就垮下来。但是话又说来，我们事实上在现实里头，我们是常常失去盼望，我们是经常失去盼望。对于我们人类的话，有哪些事情我们很失望？科技文明我刚才提了，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对科技文明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失望，因为当科技文明被人误用的时候，一个好的炸弹最后变成一个什么自杀的炸弹，去伤害别人，本来可以做好好的运用来工程。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 Billy Graham 著名的布道家，他在一个 TED 的演讲会上面，他讲了一段的一个演说。他的对象是什么人？他这个 TED 的演讲会其实是都是面对一些特别是这一次1998年办的一个特会，是针对硅谷的这些科技人员，因为这个特会专门来讲科技在硅谷，这个科技可以怎么样有新的突破，来帮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那 Billy Graham 被邀请来这个特会里头来演讲，他很幽默，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人家请我这个布道家来这个科学的有关科学科技的一个演讲会里头来讲一段，然后他说我想可能没有人会欢迎我接下来要讲的。那其实他所要讲的题目，他是说科技信心以及人性的短缺，人性的短缺，他讲这三方面。他说到，他说在硅谷里头有很多的很聪明的人来发展科技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就像当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代，大卫王他终于取得铁的技术，铁，因为非利士人是拥有铁的技术，那犹太人当时没有铁的技术的话，你就是拿什么，拿铜的东西去碰铁，所以在制作武器上面铜敌不过铁，因为铜比较软。所以当大卫王取得铁的技术以后，他把以色列的军事带领到新的一个高峰，他们可以占领周围的国家，最后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王国。但是他说虽然大卫王可以在技术上有突破，在军事上可以有这样的成就，但是他在个人的生活上面他跌倒，他跌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卫王占了别人妻子，犯了奸淫，然后又杀了人。他说科技文明， Billy Graham 说科技文明没办法解决为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人要活着，为什么人来到这个地方。科技文明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科技文明可以让我们车子可以自动开，我们的药物可以治疗我们，但是人心里头的罪不是靠科技可以解决的，唯有一个信仰，主耶稣的信仰才能解决我们心里最大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几百万人的生命的丧失，特别是在欧洲里头 还有犹太人的屠杀的事情，在战争当中，人性恶到极点，完完全全暴露出来。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多年来所盼望的是文明能够改善人类的性情、人性，可以让人趋向善，让社会更和谐，让世界更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让人性彻彻底底的崩溃。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不仅是人性的失望，也造成宗教的失望。为什么欧洲宗教在现在基督教几乎是完全的崩溃，教堂不再有人在聚会，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不论是你是在集中营，或是说在战火当中丧失了你的朋友亲戚，或是你的财产，教会的人在问神，你在哪里？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这个是宗教上面的失望。在国家上面，到底哪个主义是最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绕了一圈，我们什么主义好像都试过了哈。这个人类的试验场，我们都试过了。到底什么主义是让你满足的？没有一个主义。政府的失败、政治的腐败、权力的斗争、领袖的失败，弟兄姐妹，你曾经对你的领袖有极高的盼望吗？我想很多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是年长的，我们也曾经为着我们的领袖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曾几何时，这些人让我们失望了。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哈，有时候我们都在看美国的事情，有没有人注意到韩国的事情？哦，也许有些人比较注意，喜欢看韩片的人、韩剧的人可能会注意到韩国女总统。OK， 这个女总统是过去朴正熙总统的女儿，最近也闹了一个很大的新闻。OK， 后面有一个所谓的影子总统，就是她有一个闺蜜、一个好朋友在干政。OK， 影子总统，我就不晓得什么叫影子总统。后来我问美莹说什么是影子总统，她说这是韩剧里头来的名词啊，因为韩剧里头就有这种影子总统，意思就是有点像这个我们说后面一个人垂帘听政，就帮你出主意，但是他什么人，他什么也不是。所以上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希望他能够下台，他的支持率掉到5%以下。5%以下，我很少听说有总统，任何总统这个支持率到5%以下的，所以我想很不久将来他们可能他就要引咎辞职了。你对你的领袖有多少的希望？我们的总统也曾经有一些总统让你失望。在个人的生活上面，工作的失落，满怀着希望来到 Silicon Valley， 来到硅谷， 希望能够找到份工作，好好的奋斗。没想到第二天老板说你不用来了。在这个社会里头，在这个工作的硅谷的环境里头，没有所谓的一个忠诚，或者老板公司对员工有一个照顾的心，这个纯粹是劳资的关系，你为我干活我就配你，我就付你钱，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走。所以工作上面，其实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定不稳定的感觉。你的盼望是一个不稳定的盼望，虽然你觉得明天可能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你始终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盼望里头。话又说回来，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在一个高科技公司上班，我的老板一个礼拜要我工作七天，一个礼拜要我工作70个小时，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哦，有人摇头哈，有人，这个工作实在是无止境，没盼望。Okay，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这个是 Facebook 快要上市之前的光景，你觉得怎么样？那些人，我有朋友是 Facebook 的前50名的。他说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做，但是生命充满了盼望啊。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工作七天，一个礼拜工作70个小时，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做，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是苦差事哈。那这个是题外话。家庭的失落，夫妻的关系，如果你把你所有的盼望放在你的旁边的这个位，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完美的白马王子，另外一个是说我旁边的是完美的白雪公主的话，结婚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哈，结婚的时候还可以白马王子白雪公主，30年过后你看盼望在哪里？孩子的关系，如果你把孩子的学业看着这么重，孩子申请学校当做你的一个终极目标，不仅是你带给小孩子压力，当你的孩子如果没办法申请到一个好的学校，甚至说申请不到学校的话，你的盼望在哪里？你建筑你的盼望在你的孩子身上的话，你的失落就是很大的。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弟兄姐妹，工作、财富、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吗？这些都是一个好的盼望，是不是？我们活着需要这些，有这些盼望，但是如果这个是你的终极的盼望，这个是你的终极的盼望，很有可能这个就是你的终极的失望。我们的终极的盼望不能建立在这些暂时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终极的盼望要超越这个。这就是刚才提到集中营的四种人。集中营是什么？ 集中营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我们一生里头过50年、60年、70年、80年，集中营就是把这个人生集中到3年、2年，人生的生老病死，最残酷的、最美好的，什么事情都集中在这个当中。当在集中营的时候，第三种人没有一个终极的盼望，这个落差，我们有的盼望跟我们常常失去的盼望，当你有这个落差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甚至到最后你不晓得你为什么而活。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基督徒，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怎么样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这里说到是一个不能朽坏，在第四节的地方说到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做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在今生，其实我们很多做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长期的投资。为什么我们在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大家都有在投资存钱，我们有所谓的短线的投资，也有长期的投资。基督徒我们在做一些投资，投资在天上的产业，那个是不能朽坏的，因为主耶稣应许在天上的事情是永远存留的，不能沾污的，到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到那时候是不能衰残的，而且是什么？是神所保守和预备的救恩。今天你的盼望是谁替你保守呢？今天你的盼望是你的国家为你保守吗？你的领袖为你保守你的信盼望吗？还是你的盼望是你的公司老板给你这个盼望？但是如果是神为你保守看顾的一个盼望，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有这个信心吗？这个救恩更是更重要的，就是神所允许的，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不离弃我们。你的先生可以跟你这样讲吗？我永远不离弃你吗？我希望是可以啊。但是这个世上有什么人可以像我们的神一样甘心乐意为我们而死，到一个地步定死在十字架上？人世间的爱有没有比主耶稣的爱更强的呢？神所预备所保守的救恩是超过我们所需所求所能想象的，人所能做的。你要把你的盼望放在哪里呢？你的终极的盼望要放在这个不改变的。第六节跟第七节说到我们这个盼望其实是需要经过试炼和试验的，最后炼出来像金子一样。弟兄姐妹，你对神的盼望是不是受过一个试验，试过试炼呢？或者说你曾经愿意来试验、来试炼吗？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说，出去短宣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信仰提升到下一层。为什么呢？ 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听到，在教会里头待会还到主日学又听，感谢神，我们待会要有爱宴，感谢神，这些算作试验跟试炼吗？这些不是试验试炼，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边享受这一切。当我们有机会出去短宣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生命上经历一些考验痛苦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愿意走信神。当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完全没有依靠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亲近到神那里，体会到神的心意，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经过试验，经过试炼，你的盼望不再是盼望，你的盼望成为真实。第六节跟第八节都提到有忧愁和大喜乐。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些跟小孩子说的，父母亲跟小孩子说的，我只要你快乐就好。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又是电视剧里面看来的哈，我只要你高兴就好，我这一辈子只要你高兴就好了。圣经里面好像不是这样讲，所以有忧愁也有大喜乐。当我们的生命里头若是只有喜乐的话，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个落差会让你承受不住，你甚至会完全的崩溃。但是你的生命里头，你的盼望如果曾经经历这个忧愁和大喜乐的话，你的盼望才是炼得像金金一样那么真实，那么宝贵。第三节说的因着信基督而有盼望，我把底下几个都列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好像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讲，特别是朋友或弟兄姐妹没有盼望当中，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你要有信心，你回去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好像这样子就万灵丹哈，万灵丹，基督徒的万灵丹，就是说有信心，回去祷告，我为你祷告。但是真的你要怎么看到你的信仰是有那个价值？今天我们待会要拨饼哈，主耶稣，我们的救主，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位救主是来到这个世上来受苦钉十字架。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宗教的教主是经历这个东西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当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没有盼望，他绝望。为什么？他跟天父求说，若这个苦杯可以挪去，他的盼望是这个苦杯可以挪去，但是神有没有把他挪去？神没有，神说你上十字架。他的绝望成为我们的盼望。主耶稣到了十字架前的时候， 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绝望，因为神已经把他完全的抛弃了。因为他身上带着是什么？我们的罪。我们是那个应该是完全绝望的，但是神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成为那个绝望的人，绝望的人子，好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他的绝望成为我们的盼望，基督的痛苦医治我们人类的伤痕，基督被他的朋友抛弃，被他的家人，甚至有些不认为他是神，被他的门徒抛弃。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在这个经历当中，你被人家抛弃，被人家背叛？我们的救主也同样的经历过这样子，被人舍弃，被人叛逆，甚至被天父所抛弃。基督的死是那完全的绝望，以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可以活着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能看到基督所为我们的摆上，那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都还是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饼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死，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他的绝望带来我们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在这一生里头，虽然我们对我们的人类不太有盼望，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领袖，甚至对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的失望，很多的时候失落，但是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盼望，也愿意这些成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们人活着是需要有盼望，但是如果你的盼望是建筑在我刚才提的这些暂时的很容易让你失落的，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终极的盼望，让你可以站立的稳，站立得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你面对一个完全的绝望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因着你的摆上，我们可以有那个不朽坏、不衰残、不玷污的基业已经在天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而是神你自己的救恩来成就这一切。也谢谢你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安慰，当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生存下来，我们要生活，我们更是要得着那个生命，好让我们这个生命是有一个盼望的生命，让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所行的，因着有这个盼望，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灵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每日的生活，紧紧抓着神的应许来走天路。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波饼。